良友圣经学院诗歌智慧书概论。
约伯记，探索人生的无尽苦难。
诗篇，颂唱人生的丰富经历。
箴言，诠释人生的莫测智慧。
传道书，透视人生的终极意义。
雅歌，赞叹人生的美妙爱情。
旧约圣经里的五卷诗歌智慧书是人生经验的宝藏，我们一起来发掘。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胡大卫，很高兴能够在空中再一次与您分享圣经的真理。在今天的课程中，我们仍然是在诗篇第三卷之中与您分享一些关于细拉结构的诗篇。在诗篇第三卷中，从75篇到77篇，第81篇以及83篇到85篇，还有87篇到89篇，都是属于有细拉结构的诗篇。在一段音乐之后，就要与您分享这些细拉的诗篇。在诗篇第三卷当中，75篇到77篇是属于细拉的诗篇。我们先来看75篇。75篇第三节，地和其上的居民都消化了，我曾立了地的柱子。在第三节末了有细拉这个小字，因此我们可以把75篇分成两个段落，从第一节到第三节以及第四节到第十节。我们来看第一节到第三节和第四节到第十节有什么不同呢？为什么会以第三节来做一个分段呢？不但是因为细拉的关系，也是可以从经文的内容可以看出这样的分段。第一节说，神啊，我们称谢你，我们称谢你，因为你的名相近，人都述说你奇妙的作为。我到了所定的日期，并按正直施行审判，地和其上的居民都消化了，我曾立了地的柱子。从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可以看见是诗人在对神说话，或者说诗人在向神祷告。而当诗人在向神祷告的时候，神就充满在这些诗人的思想中，使得这些诗人他们可以替神宣告神的信息。所以请注意第二节第三节，第二节第三节出现了两个主词，就是我。这个我，第二节的我以及第三节的我，并不是诗人的本身。这个我当然是站在神的立场说话，所以是诗人他向神祷告的时候，神就借着这些诗人来说话。而这些话是什么呢？就是关于审判以及关于神的权柄。第二节说到审判，第三节说到我曾立了地的柱子，这当然是指着神的创造。神的创造不只是启示出神的能力，也是启示出神的权柄。神创造，所以神有权柄。好像我们人 发明了一件东西，就对这个所发明的物件有了权柄。有些国家称它为专利权，别人不能够仿造，这就是权柄。因此，第一节到第三节是诗人向神祷告。诗人向神祷告的时候，神也借着诗人来宣告他的审判和宣告他的能力和权柄。但是请注意第四节说，我对狂傲人说，不要行事狂傲，对凶恶人说，不要举脚，不要把你们的脚高举，不要挺着颈项说话，因为高举非从东，非从西，也非从南而来。唯有神断定，他使这人降卑，使那人升高。第八节，耶和华手里有杯，其中的酒起沫，杯内满了掺杂的酒，他倒出来，地上的恶人必都喝这酒的渣滓，而且喝尽。第九节，但我要宣扬直到永远，我要歌颂雅各的神。十节，恶人一切的脚我要砍断，唯有义人的脚必被高举。请注意，从第四节到第九节，这边的主词又换过来了。这边的主词是指着诗人，所以诗人他不但是向神祷告敬拜称谢，他也站在神的立场替神宣告审判权柄和能力。到了第四节就不一样了，第四节是诗人对狂傲人说话，世人对凶恶人说话。所以这些经节有主词上的转变是我们要注意的。为什么会这么说呢？请注意第八节，第八节说耶和华手里有杯，这很显然的是诗人站在人的立场说话。第九节说，但我要宣扬，我要歌颂雅各的神，这个我当然是诗人的本身。所以说从第三节这个细拉，可以很清楚的对于两个不同主词的意义做了很清楚的分段。这是诗篇第75篇，请我们来看诗篇第76篇。诗篇第76篇有两段细拉，第三节，他在那里折断弓上的火箭，并盾牌、刀剑和征战的兵器。在第三节的末了有细拉。请看第八节第九节说，你从天上使人听判断，神起来施行审判，要救地上一切谦卑的人，那时地就惧怕而静默。在八九节的末了也有细拉。我们可以从细拉的了解对76篇做了三个分段。第一段是第一节到第三节，第二段是第四节到第九节，第三段是第十节到十二节。在这三个分段中，我们沿用以前跟大家所分享过的，我们在这里可以找到三个分题，然后找到它的总题。我们先看第一节到第三节。在犹大，神为人所认识，在以色列他的名为大，在撒冷有他的帐幕，在锡安有他的居所。他在那里折断弓上的火箭，并盾牌、刀剑和征战的兵器。在这三节经文中，我们很清楚地看见是诗人在宣告神。宣告神的什么呢？宣告神是人所能认识的，宣告神在锡安、在耶路撒冷有他的居所。而且第三节说，他在那里折断弓上的火箭，所以这边提到是从神的居所有能力出来，从神的居所神发出他全能的命令。所以第三节说，他在那里折断，折断弓箭，折断盾牌、刀剑、征战的兵器，应当是在战场上。可是这边说，神在他的居所中就有能力超越了空间和时间，在战场上来决定胜败。这是对神的一个宣告。 然后第四节到第九节是讲到神的宣告所发出来的那个能力是什么。第四节说，你从有野石之山而来，有光华和荣美。原本这个野石它原来的意思是生命永恒，这节经文可以这样子来领受，你从永生山显出你的全能。也就是神他所居住的地方，神所在的地方，就是有生命有永生的地方。从新约来看，那就是神的国度。所以从神的国度，神要显出他的全能，这个全能用光华和荣美来形容。第五节说，心中勇敢的人都被抢夺，他们睡了长觉，没有一个英雄能措手。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在永生国度的这位神，他发出了斥责的命令。所以第六节说到，雅各的神啊，你的斥责一发，坐车的骑马的都沉睡了。第七节，唯独你是可畏的，你怒气一发，谁能在你面前站得住呢？这与第三节所说，他在那里折断弓上的火箭，并盾牌、刀剑和征战的兵器，是更加的强调了神从他的圣所所发出的能力和权柄，决定战场上的胜败。所以第八节、第九节说，你从天上使人听判断，神起来施行审判，要救地上一切谦卑的人，那时地就惧怕而静默。神从他的圣所，从他的居所发出全能的命令，在战场上使谦卑的人能够得胜，使那些恶人仇敌会因着神的审判而失败。所以甚至于诗人说，地都会惧怕神而静默。第十节就是最后一段，最后一段可以说是76篇的结论。也就是说，人的愤怒要成全你的荣美，人的愚怒你要禁止。在战争当中，人有愤怒，就是义人跟恶人在战争的当中也一样的会有愤怒出来。但是神在人的愤怒当中要成全他的荣美，从第四节这个光华和荣美是形容神的全能。因此我们也知道第十节人的愤怒就是要成全神的全能，而人的愚怒神要禁止。所以我们也记得新约告诉我们说，生气却不要犯罪，不要给魔鬼留余地，这就是愚怒的意思了。第十一节说，你们许愿当向耶和华你们的神还愿。人为什么会向神许愿呢？因为在征战当中，我们向神呼喊，向神祈求帮助，这是一个许愿。所以第十一节就提醒我们。好了，这就是诗篇76篇的三个分段。接下来我们来看77篇。77篇第三节，我想念神就烦躁不安，我沉吟悲伤心变发昏。第九节，难道神忘记开恩，因发怒就止息他的慈悲吗？在这两节经文的末了都有细拉。从前面与您分享细拉的结构中，您应该很清楚的可以知道，借着这两个细拉的经文，可以把77篇分成三段。在这一段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细拉与第十节有一个很重要的连结。第十节说，我便说，这是我的懦弱，但我要追念至高者显出右手之年代。很显然，从第十节以后，这位诗人他要开始从神在古时所做的事情来思想主的作为，来思想属主的能力。但是在第十节之前，也就是第一节到第九节，这边所启示的就是诗人的懦弱。 所以我们可以从第一节到第九节把诗人的懦弱分成两段。第一段是第一节到第三节，我要向神发声呼求，我向神发声，他必留心听我。我在患难之日寻求主，我在夜间不住地举手祷告，我的心不肯受安慰。我想念神就烦躁不安，我沉吟悲伤心便发昏。这三节经文帮助我们了解到，是诗人他在困苦艰难患难的当中向神的祷告。特别是第三节的烦躁不安，我们应当非常的熟悉。在诗篇第42篇提到忧闷烦躁的时候啊，曾经解释这个烦躁是因着神量给我们的环境，使我们对神有一个情绪上的波动，这是一种渴慕，这种渴慕是因着患难而产生的渴慕。因此第一节到第三节是诗人的一个软弱，这个软弱就是他的心发昏了。心发昏，这个发昏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软弱，就是无力。那一个人在患难中，因为一直在等候神，一直向神呼求，以至于他的心就发昏，这是第一种软弱。第二种软弱就是第四节到第九节，从第九节说难道，第八节难道，第七节的难道，我们可以发现诗人那个发昏的心已经开始使他对神有一些怀疑，或者说有一些困惑。难道主要永远丢弃我不再施恩吗？难道他的慈爱永远穷尽，他的应许世世废弃吗？难道神忘记开恩，因发怒就止息他的慈悲吗？虽然诗人他有这样的困惑，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不会忘记，所以圣灵会感动诗人从第十节开始看到自己的软弱，而且要追想神在古时的作为。有一首圣诗说，我们要常常数算主的恩典，必叫我们重新得力。弟兄姊妹们，您跟我都曾经经历过神的作为，不但是我们经历过神的作为，圣经中所启示出来的这些人物也把他们对神的经历启示在圣经当中。我们透过这些圣经的人物，他们对神的经历，能够知道神在古时所做的事情。我们也透过我们自己在生命的历程当中对神的经历，来肯定圣经中所启示的真理，以及肯定神与我们的关系。因此我们去数算神给我们的恩典，以及神在圣经中所启示出来的作为，可以帮助我们在患难中我们的心更加的坚定。因此每一位在患难中的弟兄姊妹们应当知道，神他要向我们显出他的作为，并且神也盼望我们能够透过我们数算神的恩典，以及追溯神在历史中的作为，可以坚固我们今天在患难中的信心。一段音乐之后，我们再继续与您分享。接下来请看诗篇第81篇。诗篇第81篇第七节，你在急难中呼求，我就搭救你，我在雷的隐秘处应允你，在米利巴水那里试验你。在第七节的末了也有一个希拉。从第七节的希拉，我们可以把81篇分成两个段落，请看第一节到第七节。第一节到第七节是诗人向神的一个敬拜， 向神的一个赞美。赞美什么呢？赞美神在埃及地所彰显的作为。神使以色列人的肩膀的重担能够脱下。神在极难中拯救那些呼求他的以色列人。所以第一节到第七节是在敬拜，是在感恩。而第八节一直到第十六节是神在以色列人在诗人对他的敬拜之后，神向以色列人所赐下的提醒，或者说所赐下的劝诫，要以色列人不要忘记他们所敬拜的神在历史中对他们所做的一些事情，好让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敬拜神不是单单的在敬拜神而已，而是从敬拜的当中得着神的光照。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去感谢神，我们去赞美神，我们去敬拜神的时候，不要忘记我们自己所敬拜神的那些话语，我们称赞神的话语。如果我们是有口无心的去赞美神，那么我们赞美神的那些话语对我们来说就没有什么意义。但是当我们去赞美神的时候，我们一方面赞美神，神也一方面借着我们赞美他的话语来提醒我们。所以第八节说，我的民啊，你当听我，我要劝诫你，以色列啊，甚愿你肯听从我。第十节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把你从埃及地领上来。这节经文与第五节说他去攻击埃及地的时候，所以神借着以色列人对他敬拜所发出的言语，神来提醒以色列人在现在也要注意神与他们的关系。接下来请看第十一节到十六节，这边启示出神对以色列人的一个叹息，无奈我的民不听我的声音，以色列全不理我。第十三节，甚愿我的民肯听从我，以色列肯行我的道。所以请您注意，第一节到第七节是一种敬拜，是一种感恩，是一种欢乐，但是神却看到这些他的百姓来敬拜他的那些言语是有口无心。因为从第十一节到第十四节，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见神的无奈。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从第八十一篇可以借着这样的分段更清楚的、更深入的来看见这一篇诗篇的信息。接下来请再看诗篇第八十三篇。诗篇第八十三篇只有一个细拉，是在第八节，亚述也与他们联合，他们做罗德子孙的帮手。在经文的末了有细拉，这个细拉若是要把诗篇第八十三篇分成两段的话，请您注意，这是两段的祷告。为什么说这是两段的祷告呢？请注意，第一节到第八节是一个段落的祷告，第九节一直到第十八节是另外一个段落的祷告。请看第一节说，神啊，求你不要静默，神啊，求你不要闭口，也不要不作声。请看第九节，求你待他们如待米甸，如在基顺河待西西拉和耶宾一样。第十一节，求你叫他们的首领像俄利和西伊伯，叫他们的王子都像西巴和撒木拿。第十五节，求你也照样用狂风追赶他们，用暴雨恐吓他们。从这几个求加上细拉的分段，我们可以看见这是两段的祷告。第一段的祷告是向神做什么样的祷告呢？是求神垂听祷告，求神不要闭口也不要不作声，并且向神诉说神的仇敌起来欺压残害神的百姓。第五节说，他们同心商议，彼此结盟，要抵挡你。诗人把 自己所遭遇到的仇敌看成是神的仇敌，这些仇敌来抵挡以色列人，来残害以色列人，可是诗人却说要抵挡你，这个你当然是指神了。因此这一段的祷告是向神呼求，呼求神来注意那些残害他百姓的仇敌。然后第九节以后就是向神有一个愿望，向神有一个求告，就是巴不得神在古时候如何对待米甸人，如何对待西西拉和耶宾，如何对待俄利和西夷伯等等的仇敌，求神在现在也照样来抵挡那些残害以色列人的仇敌。因此我们从这个希拉可以很清楚地把83篇分成两个段落的祷告。请我们再看诗篇第87篇。诗篇第87篇有两段希拉。第三节，神的城啊，有荣耀的事乃指着你说的。第六节，当耶和华记录万民的时候，他要点出这一个生在那里。这两节经文的末了都有希拉，而这篇诗篇也是一篇敬拜的诗篇，它不是一个祷告的诗篇，而是一个敬拜的诗篇。在这敬拜的诗篇当中的希拉就比较不合适来做分段，而是这两个希拉是我们曾经跟您分享过的，它是有转调的作用，是有延长的作用，是有提高声音的作用。因此您读到这里，因为它不是一个祷告，所以你用希拉去分段就不太合适，它是一个敬拜的诗歌，是一个赞美的诗歌，是一个感恩的诗歌，所以希拉在这里就沿用了希拉另外一方面的意义，就是提高它的声调，转移他的调子，或者延长他的节拍。请再看第88篇，88篇第十节的这个希拉以及89篇的希拉，请您都沿用着过去我们所分享到的分段的方法来对第88篇和89篇做一些分段，深信能够帮助我们更深入的来查考这些诗篇。节目进行到这儿，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垂听祷告的神，你是拯救我们的主，你是大卫的神，你是亚伯拉罕的神，你是摩西的神。愿你如何的拯救以色列人，你也拯救今天我们每一位在困难中的弟兄姊妹。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亲爱的弟兄姊妹，您在这个课程中若有什么难处，欢迎您来信告诉我。我也在节目中为您预备了诗歌智慧书的小册子，欢迎您来信索取，只要写信到电台的地址给我胡大卫收就可以了。下一节课要与您分享的是诗篇第四卷，欢迎您按时收听。